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愿意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对我们所怀的心意，主啊，也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啊，给我们有从你那来的智慧啊，从你那来的信心，以及从你那来的力量，主啊，让我们能够遵从你的话语去行。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是父亲节，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日子，我们来思想神对父亲们所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以前曾经读过一个小故事，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天晚上，就是有一个父亲工作了一天非常疲惫，就是下班回来向自己家里走去，那么远远就看见他的5岁的儿子就在家门口就等他，然后走到跟前的时候，这个儿子就看见父亲，就对父亲说就是爸爸，爸爸，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那个父亲爸爸就说可以，你问吧。后来这个儿子就问，就是爸爸，你一个小时能够挣多少钱？后来这个父亲听了就有点不高兴，很累，工作了一天很累啊，怎么儿子问这样的问题，一个小时能够挣多少钱？后来这个父亲就说，关你什么事啊，你问这个干什么？后来这个5岁的儿子就说，哎呀，求求你告诉我，告诉我啊，我就是想知道嘛。后来这个父亲就说，好啊，我告诉你，我一个小时挣20块钱，怎么样？后来就看见这个儿子就低下了头，然后就小心翼翼的就问他的父亲，那这样爸爸，这样好不好，你能不能借给我10块钱啊？后来他的爸爸就一听这个话就很不高兴，很不开心，哦，原来你问我一个小时挣多少钱，你是想从我这里要钱的啊？他就很不开心，就是我都累了一天了，你还来问这样的问题，你还来找我要钱，你肯定是又是想去买你那些蠢玩具。他说啊，门都没有，赶紧回去睡觉睡觉，就把这个孩子就赶跑了啊，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这个小男孩听到他爸爸发这么大脾气，这么生气，就吓坏了，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后来这个爸爸就进了屋，就坐在沙发上，就越想越生气，就说我这个儿子是从哪里学的啊，谁教给他这样啊，整天想的就是从我这里要钱啊，就越想越生气。然后慢慢慢慢的想一下，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想要一点钱啊，想买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他觉得这个爸爸有反省，我刚才是不是对儿子脾气太坏啊，就是太凶。后来想了一下，他就到儿子的房间，就打开儿子的房门，就说啊，就说儿子你睡着了吗？这个小儿子就说啊，我没有睡着。后来爸爸就进了房间，就拿出10块钱啊，就给他儿子，就说好，这就是10块钱啊，给你了。后来就看那个小儿子一下就从床上就高兴的就坐起来啊，眼睛里就放了光啊，就说谢谢谢谢。然后呢就看到这个小男孩呢就从枕头下面又拿出一点钱啊，他枕头下面其实藏了有一点钱，他又拿出一点钱跟这10块钱放在一起，就在那里数。和他爸爸一看就更生气，就你明明已经有钱了啊，你怎么还要找我要钱，就很生气。后来这个小朋友就说，他说是的，我是已经有一点钱啊，但是还不够，但是我现在够了啊，我现在有20块钱，就说爸爸，我想买你一个小时啊，我想跟你在一起多待一会儿。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告诉我，对于小孩子来说，爱就等于时间。小孩子怎么样来理解爱呢？小孩子就说，你愿意在我这里花多少时间。根据爱家协会的调查结果，就是在今天的美国，就是一个父亲每天平均跟他的孩子 面对面谈话的时间平均时间大家猜有多少呢？可能很难猜，但是告诉你这个答案是少于一分钟。也就是今天在美国一个父亲坐下来跟自己的孩子面对面交流的时间少于一分钟。这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每个人他只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用在他最喜欢的事情上面，用在他最关心的人或者事情上面。但是这就是今天的事实。那么在美国很多很多的父亲，他每个星期用作打高尔夫球啊，用作 shopping 啊，用在这个方面的时间要远远多于他用在孩子身上，他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那么几年前在美国的小学就做了一个调查，就让小学生们写下，就是你最希望自己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啊？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一直要列出十条。那么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不是，我首先要说不是什么。第一条不是，就是我希望我的爸爸很有钱啊，我希望我的爸爸给我买我想要的一切的玩具。第一条不是这个。第一条也不是说啊，我希望爸爸，我的爸爸很帅，我的爸爸是大帅哥，也不是这样。那么第一条是什么呢？第一条就是我希望我的爸爸愿意花时间陪我。这是统计全美国的小学生统计他们对爸爸的愿望当中排在第一条。那么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十条到底是什么，我们做父亲的也可以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那么第一条就是他愿意花时间在我身上。第二条是他愿意听我讲话。第三条他愿意和我一起玩。第四条他去很多地方他愿意带着我一起去。第五条他愿意让我来帮助他。第六条就是他对我的妈妈很好。第七条是他允许我说出我自己心里的话。第八条他对我的朋友也很好。第九条他只在我确实犯错的时候惩罚我。最后一条就是当他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他也愿意承认他的错误。所以这就是许许多多的小朋友对他们父亲心中的期望啊，这可能跟我们父亲心中想的可能不太一样。那么看上去这些期望呢，也都是一些很小的一些愿望，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啊，非常小的一些愿望。但是事实是许许多多的父亲都没有做到啊，都没有做到完成这些小小的愿望。我知道我们在座的父亲对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有很多的期望啊，我听到很多父亲讲，哎呀，我们家的孩子要是像那个谁家的孩子那样就好了啊，我们家的孩子如果能够像那个谁家的孩子那样去读什么学校就好了。我们的父亲对孩子都有很多很多的期望。那么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许许多多父亲花大量的时间金钱啊精力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但是我们往往忽略到一个问题，我们总是希望孩子按我们的期望去成长，我们按我们父母的期望来塑造自己的孩子，但是我们却很少想到孩子对父亲的期望是什么。我们很少去问孩子，哎，儿子，你心中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子，你希望爸爸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很少去问孩子这样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可能就更应该来，不仅仅是希望孩子按我们的期望成长，我们也更应该问孩子，你希望的父亲是怎样的父亲，你希望的妈妈是怎样的妈妈。我们要倾听孩子的声音。很多时候我常常听见啊，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时候，我常常想，哎呀，我的孩子如果像那个谁家的孩子那样就好了。我看到别人的孩子总是很听话很乖，看到自己的孩子总是很头疼。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孩子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总是让我们失望。但是我们很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让孩子失望。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也让孩子失望。所以一个父亲在孩子心中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当一个小孩子想到他的爸爸，他心中第一个浮现的印象是什么，或者第一个跳出来的词是什么，是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是一个划时代的一句话，在这句话之前，整本圣经，整本旧约圣经从来没有人教导过，从来没有教导过我们可以在祷告中称上帝为父的，没有这样。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第一个人教导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称上帝为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耶稣的门徒，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听到耶稣这样的教导，他们心里是何等的震惊，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可以称上帝为父，成为我们的爸爸，他们也是何等的惊喜啊！原来我们有这样的权利，有这样的特权。对，上帝希望人根据父亲的形象来思想上帝。当你想上帝的时候，你应该联想到父亲。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父亲身上可能有一个这个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的孩子会根据我们的形象，我们在他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去思想天上的上帝。所以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角色啊，何等重要的一个任务。我们在我们的孩子童年时期或者青少年时期，我们做父亲的给孩子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很有可能深深的影响他们怎样来思想上帝。我们打一个比方，如果我是一个非常苛刻的父亲，我对我的孩子要求非常严格，那么有一天当我的孩子看到圣经说啊，上帝就是我天上的父，那我的孩子很有可能就想，天上的父这一位上帝是不是像我的爸爸一样是一个非常苛刻的上帝呢？他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一想啊，父亲就是很苛刻的，因为我自己在地上的父亲就是很严格很苛刻，那么他讲啊，父亲就是很苛刻，所以他会爱这样的一个上帝吗？他会愿意来到这样的一个上帝面前吗？他不会，他甚至会恨啊这样的一个苛刻的上帝。所以还有另外，如果我们对孩子啊没有智慧啊，总是宽容或者总是敷衍，有很多的父母对孩子做出的承诺是非常不在意的啊，经常没有兑现对孩子的承诺，觉得小孩子嘛啊，随便敷衍一下就算了，很多父母有这样的态度。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当这个孩子来思想上帝的时候，他想啊，我的爸爸经常对我是敷衍我，经常对我没有信实，做出的承诺没有兑现。那这样的孩子来想，上帝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因为圣经说上帝也是天上，也是我的父，是天上的父，上帝也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你说有谁会愿意相信一个不信实的上帝呢？人都要我们信靠上帝，因为上帝是诚信真实的，所以我们信靠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父亲在座的父亲们，我们要思想我们身上有最最重要的责任，我们做父亲的在孩子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象，对他的信仰，对他以后对上帝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上帝是诚信真实的上帝，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必须是诚信真实的人。圣经教导我们，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一旦做出了承诺，哪怕后来吃亏，他也不可以改变自己的承诺。尤其是我们做父母，我们做父亲对孩子，一旦我们做出了承诺，后来发现哇，代价好大，但是我们还是要履行这样的承诺。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成年人，有很多人不愿意相信上帝，并不是表明上帝不爱他们，很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小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在他们心目中没有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当他们一想到父亲这个形象的时候，他心里 啊，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矛盾，非常的挣扎。所以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在他们小的时候就已经把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可能就已经破坏或者绊倒。父亲这个角色是家庭中属灵的领袖，父亲是一个家庭中的一个祭司，那么对于上帝的信心也是由着父亲像儿子这样一代一代传递的。上帝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一谈到上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把这样的信心传递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同样把对上帝的信心传递给他的儿子雅各，最后雅各就成为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祖先。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通过地上的父亲把这个信仰一代一代传给儿子，这样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父亲节的这一天啊，我们做父亲的来思想我们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把上帝的形象啊，借着我们自己印在我们孩子的心中。所以正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21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么这句话是专门讲给父亲听的啊，不是讲给妈妈听的，不是讲给牧师传道听的啊，不是讲给什么执事长老听，专门讲给父亲听的。那么这句话也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父亲你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一个命令。那么最后也告诉我们这个命令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就是不要让儿女失了志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惹动儿女的气的原因，不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失去志气。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失去志气。失去志气一个 很简单的形象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皮球，泄了气的皮球，他就是失去志气的人。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个泄了气的人怎么样，他对任何的事情他没有兴趣了，他对任何的事情他没有热情了。所以一个泄了气的人，他不可能充满热情的去倾尽全力的去做好一件事情，所以他也很难真正的把一件事情做好。所以我相信没有一个父亲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这样的人，但是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父亲在不知不觉当中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泄了气的人，成为一个没有志气的人。所以失去志气可以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就是失去了盼望，对未来没有盼望，对未来没有希望，甚至没有那种激情啊，那种兴趣去追求去向往关于未来的事情，失去了盼望。第二个就是也失去了快乐，没有什么事情让他可以很开心，没有什么事情让他可以很兴奋很激动啊，觉得对什么都没有意思没有兴趣，也失去了这种追求快乐的这种勇气啊。最后也是当然也很重要的，失去了信心啊，失去了信心。所以一个父亲应该让他的孩子对未来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激情，让他的孩子有一个喜乐的生活，让他孩子也很有信心去面对明天，他不应该让他的孩子失去这些。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一个父亲怎样来教育来养育他的孩子之前，我们先来想保罗说这句话的背景是什么，上下文是什么。如果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上下文，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一句经文上下文是在教导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怎样去生活啊，做儿女应该怎样做，做父母应该怎样做，你是做仆人应该怎样做，你是做主人应该怎样做。那么保罗事实上在教导不仅仅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父亲，保罗是在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父亲。所以这是保罗教导的终点，他不仅仅是让人做一个很聪明智慧的父亲，他是让人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父亲。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一个在基督里重生的人，就是一个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人。这个人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那么这人是思上，这新人要思念上面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所以当保罗告诉父亲们不要让孩子失去了志气，保罗事实上是在什么？是在说什么呢？是要告诉父亲们，你应该让我们的孩子在主里面有盼望，在主里面有喜乐，在主里面有信心。所以这才是保罗的心意。保罗不仅仅是说啊，你要让你的孩子开心啊，让你的孩子有信心。保罗是说，你要让你的孩子真正得到那在主里面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你要让你的孩子把信心是建立在耶稣那里，不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啊，也不是建立在钱呐、其他的东西上面。你要单单把信心建立在主耶稣那里。所以我们当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必须要做父亲的，必须要首先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人只有在主耶稣那里才能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人只有在主耶稣那里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信心，不动摇的信心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诗篇，旧约圣经诗篇第四篇，旧约圣经诗篇第四篇七至八节，我可以给大家来读一下旧约圣经诗篇第四篇七至八节。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好，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四篇第七节第八节。第七节起，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你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快乐安全感都是从哪里来？从主耶和华那里来，从上帝那里来。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无论经历怎样的境遇，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让我们的孩子来到主里面，让我们的孩子把他的信心，把他的安全感全部建立在主耶稣那里。对，不要惹儿女的气。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那么在这一节经文上面，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保罗告诉所有做儿女的，父亲父母有最高的权柄，凡事都要顺服父亲。但是接下来保罗马上提醒做父亲的，不可以滥用这样的权柄，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用这样的权柄，免得惹动儿女的气。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的教导是非常平衡的，圣经不仅仅是教导儿女要顺服父亲，圣经也教导父亲也要尊重儿女。圣经不仅仅教导上帝的恩典，圣经也教导人应当行的责任，所以圣经的教导是非常平衡。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也有类似的经文，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六章第四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一起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这里就说的更详细一点，不要惹儿女的气。那我们该怎么做呢？用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我们做父亲的应该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思想，我们怎么样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怎么样不惹动儿女的气啊？ 第一个，我们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做父母的，做父亲的，首先要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我们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们才可能做到不惹动儿女的气。首先我们必须要自己节制，自己控制自己，我们才可能去管教儿女，才可能去养育儿女。圣经说我们不要醉酒，总要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一个基督徒总要被圣灵充满。那么与之相对的是醉酒，醉酒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人不受控制。你看喝醉酒的人，他完全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对身体的控制，对情绪的控制，对理性理智的控制，完全失去了。而一个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是顺从圣灵的控制，完全把自己交在圣灵的权柄之下，让圣灵控制我们。圣灵不是制造混乱的灵，圣灵不是制造混乱的灵。一个降服在圣灵之下的人，他是一个节制的人，他是一个谨守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人的生命中结出的九样果子是哪九样果子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最后一样是什么？节制。节制一切前面那些美好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一切美好的果子，最后一个有一个果子作为结束，节制，要节制。所以这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带领，被圣灵所掌管的一个人，他生命所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节制。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圣经也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谨守节制是与圣灵在人生命中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你的爱也好，你的公义也好，你的刚强也好，都需要有一点节制啊，节制。你爱，你不可以滥爱，你不可以随便爱。你施行公义啊，你说我这个人很有正义感啊，是非分明，你施行公义，你的这个公义施行你也要有节制，你要有怜悯。所以节制是非常宝贵。当我们来管教我们的儿女，当我们来养育我们的儿女的时候，谨守自己的脾气，谨守自己的情绪，节制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很容易惹动儿女的气。有很多父母教训儿女生气的时候啊，就对儿女特别凶，那么儿女就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那么在怒气中管教儿女，不仅仅必然会失败，那么也没有果效。因为我们希望孩子是一个受控的孩子，是一个尊重权柄，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孩子。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当然也不会成为这个样子。所以在雅各书一到二十七节说，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都想来成就上帝的义，我们都想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你如果是出于怒去做的，那一定是做不到啊，一定是错。所以从这一个原则下来，我们可以自然的联想到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来养育儿女、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所以一个在情绪当中的父母，一个被怒气被激怒的一个父母，他很容易成为一个反复无常的。为什么呢？情绪好的时候是一个样子，情绪不好的时候又是一个样子，所以小孩子就感到非常的困惑。同样的一件事情爸爸妈妈今天心情很好，就说哎呀没有关系嘛啊，小孩子就是小孩子没有关系。但是做同样的事情，如果爸爸妈妈情绪不好，哇，就是一顿批评啊，一顿打。这小孩子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呢？他就很困惑很疑惑，他就会恐惧，他不知道父母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他不知道父母一分钟之后或者一秒钟之后父母的情绪有什么变化，他就容易活在这种惶恐当中。这是在小的时候。如果孩子慢慢长大了呢，他的这种恐惧会变成愤怒， 他就会愤怒，他当然也就不会尊重父母的权柄。所以反复无常不仅仅是我们提醒我们情绪上面的，当然也提醒我们言行上面，言行要一致，你昨天说的事情跟今天说的事情要一致，上午说的事情跟下午说的事情要一致。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信实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不仅仅是对孩子，基督徒对待任何的人信实是非常重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我们也谈到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做出承诺的时候，哪怕吃亏你也不可以更改你的承诺。我们对孩子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孩子是他的父母是一个情绪上经常波动，情绪不受控啊，情绪上经常变化，一个孩子他的父母是一个啊朝令夕改啊反复无常的父母，那这个孩子会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会活在一个恐惧战惊当中，那这个孩子就会成为一个失去志气的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要把孩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的，我以前见过很多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当我们来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大家感到有点奇怪，因为这节经文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在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传统当中，我们往往说小孩子不要惹大人的气，是吧？我们还会想啊，孩子是我生的啊，孩子是属于我的，都是小孩子不可以惹大人的气。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好像是很奇怪，但是圣经却明确告诉我们，儿女不是属于父亲的私有财产，儿女是上帝赐给父母的，或者说儿女是真正属于神的。上帝只是把小孩子暂时交托给我们，交托给我们，让我们来照顾，来管来养育。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对上帝忠心，因着对上帝的忠心，我们来忠心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养育，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孩子他也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孩子身上也有上帝的形象，孩子也是人，孩子也要得到尊重。所以孩子不是我们父母的私有财产，不是我们随便怎么样对待孩子都可以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就是不管孩子他个人的恩赐，他的特点是什么，完全按照我们父母的期望，父母的意思塑造自己的孩子啊，规定他你必须要走这条路啊，你必须要走这个方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能忘记了一点，这个孩子归根结底是属于神，这个孩子不是属于我们，这个孩子他有上帝给他独特的恩赐，上帝给他独特的个性，我们要尊重这一点。这个孩子他身上也有神的形象和样子，他值得去尊重。所以当一个小孩子他的个性啊，他的恩赐就是被忽略，被无视，甚至被压抑的时候，随着这个孩子慢慢成长，他就会成为一个失去志气的人啊。他就说啊，他任何的事情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我有什么恩赐，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力量可尽我的力量去做，他第一个想的就是哎呀，反正我一无是处，反正我所有的选择都不应该由我做，都是父母帮我做好了。那么这样的孩子慢慢慢慢不仅失去了志气，他也会产生怨气，对父母啊，对他的经历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怨。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不要惹动儿女的气的时候，我们第一点，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脾气啊。第二点，我们不要做一个反复的人，无论是情绪上的还是言行上的。第三点，我们要知道孩子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我们是因着对上帝的忠心，我们来按着神的心意来管教和养育我们的孩子。孩子不是用来达到我的目标的一个工具啊，孩子不是用来满足我的期望， 上帝给每一个孩子有他自己的带领和恩赐，我们要尊重这一点。那么保罗接下来也说，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孩子。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不仅仅让孩子是成为一个好公民，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要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遵循主的教训的人，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世界上的好公民。地上所有的父母都会自己教导自己的孩子啊，要诚实，要努力啊，要正直，很多很多很美好的品质。但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教导自己的孩子从小要信靠来跟从神，只有这样的话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只有这样的话才会有真正的信心去敢于面对明天，去敢于经历各种各样的环境。所以当保罗劝告天下的父亲说应该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子养育儿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父亲，我们心里要知道我们的原则，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向和原则是从哪里来，是从耶稣基督那里来。那么我们怎么样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和养育孩子呢？啊，我曾经去到一些弟兄姊妹家里，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家里一进家门就会有一个牌子，那牌子上写基督是我家之主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啊，一进门就看到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把这句话不仅是挂在墙上，我们要把这句话要刻在我们孩子的心里。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从心里认识到这一点，基督是这个房子里面的主啊，这个房子里面的最高权力不是妈妈，不是爸爸啊，这个房子里面的最高权力最高权柄是耶稣，是基督。我们做父母的有这个责任把这句话刻在孩子的心里。那我们怎么做呢？首先是我们自己，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像一个尊主为大的生活啊？你是看电视多一点还是看圣经多一点啊？你是去打高尔夫 shopping 时间多一点，还是你去教会时间多一点，你去查经班时间多一点，还是你在家庭生活当中你真正的像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啊？你说的每一句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还是你在家庭当中啊随便敷衍自己的孩子？你讲的真话多还是谎话多？你在家庭当中你有没有一个敬拜上帝的时间，一个来思想上帝话语的时间，还是你只是按着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啊，想做什么做什么？而且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父母彼此谈论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发生在社会上的事情，发生在周围当中的事情，我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们的判断标准是我们根据基督徒的判断标准来判断，还是根据这个世界的潮流来判断，还是根据这个新闻媒体的标准来判断，还是仅仅根据我们自己的利益得失来判断，还是根据圣经的话来判断？当我们谈论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其实他都怎么样，他都在看，他都在思想啊，他都记在心里。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把那句话贴在墙上，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要在生命中活出来。如果我们没有活出来的话，我们的这句话根本就没有意义。当我们如果这样去活出来，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判断，所做的每一个评价是根据圣经是我们的标准，那孩子自然他就会对这一本书，对上帝的话就产生敬畏。他知道我的父母如何敬畏上帝的话，这样的敬畏上帝的话，我的父母做任何的事情啊，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得失，也不是根据别人的思想所影响，仅仅根据上帝的话来做判断，这个孩子就会产生敬畏，对这样的话产生渴慕。简单的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的孩子就会尊敬我们所尊敬的，敬畏我们所敬畏的，也爱我们所爱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孩子尊重权柄，尊重父母的权柄，很多爸爸妈妈很头疼，头疼就是自己的孩子不听话管不了，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尊重父母的权柄呢？首先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要做出一个表率，我们也是一个尊重权柄的人。当然这个权柄不是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一个尊重上帝权柄的人。上帝的话，主的灵在约束我们。我们如果在家庭中你是一个尊重权柄、尊重主的权柄的人，孩子自然对权柄他就有一个概念，他就有一个概念，他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以违背的，有些原则是必须要遵守的。打个比方，比如说饭前祷告，无论你是做什么事情，无论你干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做打个比方，如果每天有五分钟的这个读经时间、灵修时间，无论有什么事情，不会改变这五分钟的一个计划，那么孩子就会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可以改变的，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尊重的。那孩子就对权柄有一个认识，那么他也就会尊重父母的权柄。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父亲。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一个非常顺从他父亲权柄的人。那么亚伯拉罕，圣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对孩子是如何苛刻的管教，没有这样记载。但是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在他的孩子面前表现出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以撒时时刻刻看见他的父亲是何等的敬畏上帝，上帝对他父亲所讲的一切话，亚伯拉罕是不折不扣的去执行。所以以撒就会去敬畏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敬畏他爸爸所信的上帝，从而也会敬畏他的父亲，也会敬畏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在家庭当中用主的话语来教导、来警戒孩子，不仅仅是靠我们的教训、我们所说的话，更多的是靠我们自己的生活、靠我们自己的言行。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把握一切的机会用神的话教导孩子。那么当孩子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在圣经，旧约圣经申命记六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旧约圣经申命记六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申命记六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申命记六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好，我们翻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二十节起。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隶，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感谢神，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小孩子也会问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打个比方，小孩子就说，我同学的父母、我朋友的父母，他们礼拜天都去打高尔夫他们礼拜天都去 camping，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教会呢？我很多同学的爸爸他有很多女朋友，他每天都是去酒吧，晚上喝得烂醉回来，那爸爸你为什么不这样呢？小朋友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那么碰到这样的机会，我们怎么回答这样的孩子？我们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那是他的个性，我的个性是这样。我们是这样来回答孩子吗？还是说，感谢神爸爸这里有一本书教导我怎么去生活，而我按照这本书上来写的去生活，我得到的喜乐比去打猎、比去 shopping、 比去高尔夫、比去酒吧要喜乐很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小孩子会问我们很多问题，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的做法、有很多的判断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么小孩子就会质疑，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小孩子问父亲，你这些律例、你这些法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呢？然后我们就会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上帝他拯救了我，上帝给我一条更好的路那我一旦走上这条更好的路，别的路对我来说都没有兴趣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并不是说要拿出圣经来拼命的让孩子，你今天要背多少节多少节，你要背，而是借着我们小朋友问我们很多的问题，然后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按照神的教导来教导孩子，而不仅仅的是随便敷衍他，就是说人跟人不同嘛，文化不同嘛，传统不同嘛， 不是这样随随便便的去敷衍他，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告诉他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准则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大家都这样判断，都这样说，我们却要这样判断，这样想，我们的准则从哪里来？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让我们孩子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最开心的事情，最幸福的事情，是可以做一个跟从上帝的人，可以做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的生活如果每天在家里是愁苦，是唉声叹气是垂头丧气，那么孩子对这样的一个生活有没有期望，有没有盼望的说我以后我的生活也要这样？不是的，我们每天自己的生活在家里是被上帝的话充满，被神的灵充满，是一个充满喜乐和平安的生活。所以当孩子看到我们的生活状态是这样，孩子就会产生疑问，你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你这种喜乐从哪里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教导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最好的恩典，因为我们已经选择了那最好的生活，或者是最好的职业是什么？就是做一个基督徒。这是比其他任何事情更加喜乐、更加有价值的事情，让孩子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带领、对基督徒的人生、对基督徒的生命产生一种渴望。那么这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言行在家庭当中实行出来。所以我们一开始，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想到父亲的角色是神圣的，孩子会根据父亲在他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去思想上帝，所以父亲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耶稣也讲过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里面一个老父亲的形象来告诉人上帝是什么样子。上帝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老父亲一样，这个故事是很出名，叫做浪子的故事。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么我简单说一下，在路加福音15章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浪子的故事，就是讲一个老父亲，他有两个儿子。那么小儿子有一天呢，就从他父亲这里要走了很多的家产，然后就离开家，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很快就身无分文，然后穷困潦倒，最后就住在猪圈里面，然后甚至连猪吃的豆荚他都吃不上，非常非常的苦，受不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我要回到父亲家里去。那么他回家的时候，他父亲就远远看见他，就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和他亲嘴，吩咐人将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宰了，来欢迎这个浪子回家。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后面还当然还有，但是我们今天就思想前面那一部分。首先我们要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在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是没有电话，对不对？没有手机，所以这个浪子要回家的时候，他不可能提前通知他的父亲，就说爸爸爸爸，我什么时候我要回来，他不会的。而他一去的时候，他父亲怎么样？早就在那里等了，早就在那里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父亲是一直在那里等候，一直在那里盼望自己的孩子，流浪的这个浪子能够回家。所以一看到这个浪子回来以后，就一把上去把他抱住。你知道浪子是刚从哪里来啊？刚从猪圈里面来啊！你会不会一把抱住一个在猪圈里的人？但是这个父亲一把抱住这个猪圈里来的孩子。那么在以前我看过一个小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以前在苏格兰的一个乡村教会，就是有一个牧师呢，也在讲这个浪子的故事。那么前面这半部分都讲的是跟耶稣讲的是一样，但是他把这个结尾改了。结尾就是说，这个浪子回去之后，这个父亲看到浪子，就对这个浪子就说，就是好大胆，你这个不孝子，你还敢回来，来叫人把你就是打一顿，把他赶出去，就把这个结尾就改了，跟耶稣讲的完全不一样。当这个牧师这样讲的时候呢，下面有一个信徒就情绪很激动的站起来，就鼓掌，他说对，这个故事就应该这样讲，这样讲就对了。所以我们会看见，很多时候地上的父母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浪子的父亲，这个浪子的父亲就是形容上帝，就是预表上帝。地上的父母和上帝之间是何等大的差别。我自己我就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的父亲，在他的儿子18岁的时候， 啊，他发现啊，他发现他儿子身上有一种罪，这个父亲他没有办法原谅这种罪。后来到他儿子十八岁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儿子就赶出家门了。那么这个一赶出去就是三十年没有联系，这个父亲从来没有去找过他的儿子，从来没有打一个电话写一个邮件尝试去找这个儿子。那么当然这个儿子一跑出去也没有来找他的父亲。那么三十多年之后，有一天这个基督徒的老父亲接到了一封信，打开这个信一看，是他儿子写回来的，是那个当年被他赶出去的儿子写给他的。那个这个信上就说，我现在躺在西雅图的哪一个医院里面啊，我马上就要死了，我希望就是我的爸爸，你在我临死之前你可以来看一下我。后来当父亲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很矛盾很挣扎，然后他就去找到他的牧师，就跟牧师谈，就说我要不要去看这个儿子。后来这个牧师听他讲完了这些，这个牧师就赶紧说，你赶紧要去啊，你趁他还没死的时候你赶紧要去，在最后在他临死之前你要跟他和好。后来遗憾的就是一直到最后啊，这个老父亲都没有最后见他这个儿子一面。所以我们会看见地上的父亲跟耶稣所讲的那个浪子的父亲是何等何等大的差别，很多时候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再来想一下耶稣所讲的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呢？那么第一个原因很简单啊，自己生活很差嘛，啊，在猪圈里面没有吃的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受不了，所以要回头，这很显然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他回想啊，我父亲家里很富有，还回想我的父亲以前很爱我，我父亲以前一直对我很好。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这个浪子一想，我回去我的父亲一定会把我打一顿把我赶出来，那这个浪子还愿不愿意回去呢？显然不愿意回去。所以这一个父亲在他以前的生命当中给他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呢？一个爱的印象，一个慈爱怜悯的父亲的印象刻在这个小儿子的心里。所以当儿子心里对父亲是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他就有勇气，他就下定决心，他就愿意悔改，愿意回到父家。所以我们今天对待浪子这样的人，或者对待罪人，无非就是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就是强迫你悔改啊，你像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犯了错误啊，我们就强迫他改正他的错误，不管他认不认识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啊，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改，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放弃了，反正管不了你，算了，随便你，放弃了。但是这个父亲是怎么样呢？他没有强迫啊，这个孩子要分家产走，他就走吧，放手走吧。但是呢他并不放弃，他在那里忍耐等候，他在那里给这个孩子有机会，让这个孩子有机会能够回来，能够悔改。所以我坦白的讲，当我看到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的父亲要是这样该多好。但是呢我的父亲也很好啊，我父亲给我一个就是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但是呢正如许许多多的父亲一样啊，也给我一些不太美好的回忆。在这个地上没有完美的父亲，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父亲留给你们心中的印象啊，可能不是非常非常完美，非常非常伟大，可能会留下一些印象，你可能不想去回忆，不想去再次提起来。人，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怎么样？不好，不够完美，尚且不好。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应该告诉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孩子会长大，有一天我们会老去，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虽然不想惹动儿女的气，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惹动了。我们虽然希望对孩子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要做一个诚实的父亲，诚信的父亲，做一个控制情绪控制怒气的父亲，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不到。但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父亲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有一个父亲他值得你去信靠，有一个父亲 在他那里他有最高的智慧。那这个父亲在哪？就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所以我们不可能做到一个绝对完美的样子，但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绝对完美的父亲是值得你去信靠，值得你去跟从。就好像当年亚伯拉罕告诉以撒一样，当以撒问亚伯拉罕啊，我们献祭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那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告诉以撒，上帝那里有预备啊，你放心，上帝那里有预备。所以亚伯拉罕就在告诉以撒，爸爸这里没有预备，爸爸有些事情也不知道，爸爸有些事情也没有办法控制，但是爸爸知道上帝那里有预备。所以孩子啊，你也要相信上帝，相信亚伯拉罕所信的上帝。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父亲可以做到的。我们今天的父亲，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遵从主的话语来养育管教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趁着我们自己到今天还有机会，有一天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你一定要放手让孩子走的啊，他会离开家，他会有自己的家庭，女孩子会出嫁男孩子也会成立自己的家庭。不管我们多么舍不得多么不想面对那一天，这一天一定会来临。那么在我们放手之前，我们就要把孩子交托在主那里，这才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保障。我们不可以掌管，我们做不到也不可能掌管我们孩子的一生，但是上帝可以。所以我们从小把孩子带到主那里去，我们就知道他的一生的道路都是平安稳妥，因为他在天上有一个最完美，有一个最丰富最爱他的父亲。所以感谢神，愿意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我们来思想我们做父亲所当做的，让我们在家庭当中真正的让基督做我们家庭里的主，让我们孩子看见我们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们是一个爱上帝的人，孩子就会敬畏我们所敬畏的，孩子会爱我们所爱的。我们希望孩子顺服父母的权柄，我们自己就要顺服上帝的权柄。所以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给孩子带去最大的祝福，让他从小就开始跟从耶稣基督走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愿意自己的孩子主啊能够他的人生能够得到祝福，他的人生也能够成功。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我们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愚拙的啊，我们是没有能力的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养育孩子教导孩子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做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就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愿意降服在主那里主啊。我们愿意被圣灵所带领主啊。我们愿意我们自己不要做我们家庭中当中的主，我们自己不要做我们孩子的主，我们愿意基督耶稣做我们家庭的主。主啊，我们首先愿意我们自己，无论在我们家庭生活当中，在我们私人生活当中，以及在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我们做一个尊主为大的人，我们敬畏上帝的权柄，我们顺服神的旨意。主啊，你也把敬畏权柄的心，尊重权柄的心放在我们的孩子心中。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儿女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我们的儿女从小都能够认识神，从小都能够被圣灵所带领，保守他们走当走的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